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从上面看下去，中间这里灯光会不会不够啊？同学们，你们上面的灯光要打开吗？不需要，可以啊，这样比较清凉一点啊。好，我们今天要把第一章全部讲完，所以速度呢，大家要有一点心理准备哈。那我会以重点为主，希望把第一章结束哈。因为今天过后呢，我们要休息两周才上课啊，休息两周。那两周过后呢，我们就上新的讲义哈，就是楼下有嘛哈，第二章。所以我们今天第一章呢要先把它告一个段落哈。那上一次上课的时候呢，因为后来我有发现蛮多同学是新同学啊，那所以而且上个礼拜我们的这个白板啊准备的不是很理想哈，那今天各方面都比较圆满一点。那我也有想说，很多初学我们在笔记讲义啊，或者是看我们这里的白板，因为距离很远嘛哈，所以要抄一些重点比较困难一点哈，所以我今天有做了一张补充讲义给大家啊，补充讲义。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第一页哈，补充讲义第一页。这个就是在我们自序的第一页哈，讲义自序的第一页。那我有把续明法师对于佛法概论的科判哈，那做一个表格出来，让大家一目了然哈。就是我们佛法概论这本书，导师把它以20个章节来跟我们说明整个原始佛教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的思想啊。那第一章啊，就是总论三宝啊，第二章就是总论教法，那从第三一直到第十二章，续明法师是说是为了学佛者所应该信解的事跟理啊，就是净的部分啊。那第十三章一直到第十九章呢，在说明行实践的部分啊，不管是前身啊，在家有在家的行践，出家有出家的行践。那最后呢，第二十章就是得到的果。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我有跟大家一直强调，导师在研究法这个字哦 ，Dharma 这个字呢，它跟很多学者有一点点不同，就是他认为法不是只是为了说明而已。如果只是说明的话呢，世界上很多教授、很多老师，他们的口才、他们的理论哈，或者是各方面都不会比我们修行者来的逊色哈。那为什么我们佛法里面的这个法，对于修行方面的说明会与众不同，会在人生，就是我们身口意的净化会有这样大的作用呢？最主要这个法在佛教里面呢，它不是只有说明，它还有包含实践，还有呢所实践过后所得到的结果，就是会证到圣果，就是成为圣人啊。所以这整个部分在应顺导师的看法来看呢，这个都属于法。所以法呢，它不是只有停留在只有文字说明或者是理论啊，它包含实践啊。所以一般我们讲说学佛的人，那如果本身知见很好，那他的行见呢也非常合乎佛法，那因果相应嘛，时间久了修行用功，那水到渠成，自然他就能够得到圣果哈。那修声闻的呢，他就可以证到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那如果是修菩萨道呢，他就可以证入初地一直到佛地哈。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陆续后面呢会跟大家说明。所以这个表呢让大家稍微看一下，我们总共这本书有20个章节哈。那前面这两章因为它都是属于总论的部分，所以总论啊，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多名相 都还没有说明内容、哦、那大家不用太过紧张、哦、因为我刚接触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很难，但是呢现在毕业了那么久，我回来看导师的书还是前者见浅，深者见深、哦、那还是受益很多，所以呢很欢喜的还是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哦、那第一章谈三宝，虽然耳熟能详、哦、不过这里头有一些重点是非常难得可贵、哦嗯、那这一次暑假我有到美国去讲课，大部分也是以这个法这个字、哦、在跟大家说明，所以有一些同学可能听过了，其中有一两位我们美国远道而来的法友、哦嗯、就在大家的身边好，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上个礼拜是上到第十页嘛、哦、哦，我还没有讲之前，我看还是补充讲义，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哦、补充讲义第一页、哦、刚刚说明了整部书的一个科判，那再来第一页的第二项呢，就是法的分类、哦、法的分类。那应顺导师佛法概论这里呢，他对于法这个字 Dharma 他就分成有这三大类、哦、那最究竟的就是第三皈依法、哦、那里头再分为三项。那就是第一页补充讲义的底下这个图表右边是一个英国的教授，非常有名的教授、哦、叫 Rupert Gettin，他在巴利藏里面的尼科耶归纳出法这个字总共有六大项、啊、六大项。那这个比对呢是我自己的理解，一个比对、啊、不完全就是作者的意思，不过可以从中可以看到就是他跟应顺导师意见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的，就是在巴利藏里面的达玛呢没有说到解脱法，因为解脱法大家知道是什么含义吗？待会我们就会看到解脱的意思就是得到涅槃，就是 Nibbana， 所以在巴利文里面它有 特别的字 Nibbana， 就是属于涅槃。所以解脱法里面那在汉译里面呢有一些地方它还是形容它为无上法，还是用法，所以呢就跟巴利藏稍稍有一点不同这样、哦、这个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哦。再来补充讲义的第二页，补充讲义的第二页哈，第三意境法，这个也是我想再一次说明的哈，就是我们讲义的第九页，因为上个礼拜，可能对一些新同学来说呢，这个意境法不是很容易理解哈，我稍微再重点说明一下，补充讲义第二页哈。意境法，什么叫意境法呢？导师佛法概论分成两项、哦、意就是我们眼耳鼻识身意，最后那一个叫 意嘛、哦、意根，那意根所对的是法尘，那所以呢它会产生意识、哦、会产生意识。那也许我们都会知道说眼对色尘会产生眼识，对不对、哦、但是呢从这个图表来看呢，眼耳鼻识身所对应的色声香味触都是属于色法、哦、色法、哦、那意呢，意根是属于精神方面，它所对应的是法尘、哦、或者叫法境、哦、那这个法呢在佛法概论就有说，意根我们所跟前五根、哦、所认知的对象呢称为法、哦、法尘，它跟其他眼耳鼻识身不同的地方、哦、就是因为这个法尘它包含了三个心所，就是受想行，总名为别法处，就是意根、啊、它特别特别有的三个心所、哦、就是受想行，这个是眼耳鼻识身所不能够了解的部分、哦、就是只有意根能够了解的特别的对象、哦、就是我们的意根、啊、可以知道受想跟行。那意根呢，它除了能够知道这个心所之外呢，它还可以知道前面的五识，还可以知道 前面的五识，眼识、耳识，一直到意识、他身识啊，他都还是可以，都可以认知。所以这个意根呢，它可以别于前面五根的，它可以知道这一些别法处啊、哦，但是呢，它也可以了解上面这五个识啊、哦，所以意根它所能够知道的范畴呢是最广的啊、哦。那这总的来说就是一切法啊、哦，在阿含经的一切法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啊、哦，就是十二入啊、哦，这样内六入跟外六入啊、哦。那这个就是别法处跟一切法哈、哦，那这个就是整个意。哦、心事所了知的境界，这个就叫做意境法、哦、除了那个别于其他的受想行，他也可以了解眼等五识的境界、哦、所以意根的范畴是最广。 OK， 到这里我想大家就会有一点了解了啦、哦、嗯，这个图表嗯，好，我们回到我们上个礼拜的进度讲义第十页啊、哦，讲义的第十页。那我们说我们学佛的人可以了解很多法没有问题，但是应顺导师说真正最重要的这是就是第一行、哦、第十页的第一行，就是皈依法，这三类是我们学佛者最应该要知道的、哦、而且不可忽视。那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这三类法呢，应顺导师有把它归纳为一个图表、啊、就是在讲义的第十三页最后面、啊、有一个图表，就是中道法、真谛法还有解脱法、啊、那如果按照这个图表来看呢，我们可以有一个轮廓、啊、就是说我们修行这个法、啊、这个法本身它不是只有一般我们讲说哎。宗教它都是体悟真理，对不对？才叫做一个教主或者称为一个圣人，对不对、哦、体悟真理，这个是最白话的说明啊，真理。但是真理一般我们在落入世间的言权的时候，有时候呢会用一些文字在玩这个文字的游戏，就是在思辨上呢，在理论上呢，它可以思辨到非常多的理论出来。那其实这些理论呢，它都是为了要证明说这个宇宙存在真理被我发现了。但是在佛教来看，这个真理呢讲白一点就是叫做法。所以在佛教里面我们现在这个世俗的用词就叫做真理、啊、英文叫 truth 嘛、啊、英文叫 truth。但是佛教的语言称它为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法字呢，我们待会会看到法字的定义呢就叫做鬼词啊，鬼词。什么叫鬼词呢？鬼就是走过的路的轨道嘛、啊、依循它走、啊、这个就是轨迹、啊、有那个留下来的轨迹。那词呢就是辞职不失啊，就是有永恒不变的意思。那有一在佛法里面讲的这个法、啊、他说从古至今乃至到未来有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啊，就是圣人走过的路啊的痕迹啊的轨迹，他留下来呢啊，不管有佛出世没有佛出世都好，这种轨迹啊，它是持之不变，永恒不变。那这个就是所谓佛教所讲的真理哈，或者称为法。所以佛教里面讲的这个法达玛，它除了有这一种永恒不变的轨迹或者永恒不变的真理定义之外呢，那应顺导师说佛教的法它不是只有理论，所谓理论呢或者是建立正确的知见呢，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皈依法里面的第一个，就是真谛法啊，或者叫真实法都一样的，真谛法或者叫真实法都一样。那一般我们在讲宇宙的真理都会比较偏向于这个部分的说明而已，就是我们了解了 宇宙的现象万事万物呢是有因必有果、哦、这样子的理论呢，那就证明我们知道有世间有这样子的定律，对吗、哦、那这些真理啊，这些真谛呢，那按应顺法师的归纳来看呢，它只是法的其中一项内容而已、哦、那更重要的呢反而是第二，就叫中道法。中道法那为什么说更重要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有发现，假如我们透过这个中道法的实践啊，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个真谛法，它是每个人都可以体证到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呢跟我们阐明这个中道法的内容，就是八支圣道，你透过这样子的理解跟修持，它可以完整的了解什么叫真理、啊、叫真谛的内容。那当然如果我们完整的实践这个中道法，还有一个法的定义，就叫做解脱法。解脱法、啊、就是完整的实践这个中道法过后呢，它可以让我们证入圣人的果位、啊、那就叫做解脱法、啊、那最彻底的就是我们远离这个三界的轮回，脱离轮回生死的苦，那我们就得到所谓的涅槃啊、哦，那所以涅槃在北传的阿毗达摩里面呢，涅槃称为无上法，或者叫圣义法，或者叫圣义法啊、哦。那你看它的后面呢都有一个法字，有没有看到？所以呢，在北传的阿毗达摩里面，导师归纳出来说，经典里面形容这一种涅槃也称为法，所以法的含义呢，总共有三个。啊、哦，真谛法、中道法跟解脱法，那这个是在我看那个英国学者的归纳来看呢，巴利文就比较没有把涅槃形容为法啊、哦。巴利文呢，它形容涅槃为 nibbana， 就是涅槃啊、哦，它是有这样子的词啊、哦，有特殊的一个用词哈、哦，涅槃叫做 nibbana， 它不称呼它为法这个字。这样了解吗、哦、所以我们最后一页的这个图表呢，应顺导师就是从这个法字切入跟我们介绍说，其实佛法里面讲的这些种种的法归纳起来可以有这三项，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中道法。为什么？因为我们佛教讲的法呢，它不是只有理论，不是只有哲学的思辨，所以他说跟一这个所谓的中道法呢，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哦、真谛法为它的知见、哦、就是它的正见，就是眼目，像眼睛一样。我们要实践中道法，首先要培养就是对于佛法的基本的正见的培养，那正见的内容就是真谛法。那有了正见正知见过后啊，那我们的身口意才会跟佛法相应、哦、那如果没有正见的话呢，那所行都是相似的而已、哦、所以除了正见之后呢，那接下去导师就说正思维、哦、正思维一直到哪里，正念，对不对？然后最后这个解脱法呢就是叫真定，有没有？我们那个图表就有这样嘛、哦、所以这整个加起来呢就称为八正道啦。所以导师说中道法或者八正道呢是最完整或者是最圆满的一个世尊阐述真理的一个内容、哦、那就是这样子、哦。那也许大家会问说，那什么叫正见，什么叫正思维，有一些部分我们待会也会提到，但是有大部分呢我们是在后面的章节才会说明，我们在前面不会说明它的内容、哦、在后面的章节才有、哦、所以我们假如大家有兴趣要了解它的意义的内涵的话，那就要有耐心的我们大家一起来研读这部书，这样后面会读到啦、哦、后面会读到。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先开场白的部分、啊、那我们回到第十页、啊、第十页讲义第十页的部分。 第一行哈，就学佛者所皈依的法可以分成这三类。那导师先跟我们介绍是中道法哈，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三类法，括弧一标题哈是中道法第一个。那 A 中道是皈依法的根本中心，是善的德行，所以所谓中道啊，或者是中观啊，或者是那八支圣道啊，那它最重要的内容呢，就是要阐述啊不苦不乐的中道啊，或者是就是圆满无碍的这一种道德的善啊。待会我们也会看到，嗯，那中道它不是只有理论，它是善的一种道德。那导师在这里呢，他归类为几项来说啊，就是法为什么称为八正道，是因为有一部经啊称八正道为法，那八邪道称为非法。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有了那个知见就好，知见哦，有些是不对的知见哦，那就叫做邪见啦。他也是很有知见，很有主见，但是这种知见却是有常乐我净，那这个还是属于佛教所认为的非法。所以真正我们要培养的跟法相应的是八支圣道，这是八个。那再来就是八正道在佛的一生里面，在两个开示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是初转法轮，佛在鹿野苑初转法轮所谈的离苦离乐的这一种二边啊，所阐述的中道。那这个中道导师说也是八正道啊。有一些人说不苦不乐，所以呢有时享受一下，有时精进一下，有时享受一下，这个就叫中道。不是哦哈，真正的宗教叫八正道啦哈。嗯，那这个是初转法轮。那临入涅槃的话呢，佛也对阿难说就智一指法一指。那法一指的内容就是四念处，那四念处就是我们八正道里面第七个正念的内容正念的内容。所以正念啊，我们一般讲萨底的培养，通常我们都会说就是身受心法那有些人就教我们说修安波念啊，修不净观，来培养自己的专注力念头。那真正完整的正念的修学方法就是四念处这个我们到后面会稍做一些解释。那所以息括弧息标题，那如果按照这样子从上面看下来的话，我们就知道法既然是道德的善，那不善就称为非法。所以呢世尊在法义经就有提到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所以真正到了解脱的涅槃的境界啊，他是连这个法也不可以执着，也要舍啊。这个法虽然是像一艘船，它带我们到彼岸，但是到最后呢，我们连这艘船都要放下，不要扛着走了啊。所以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正法到最后呢，连这个都要舍掉，那更何况那些不合道理的法呢？我们一学佛就赶快就要把它舍弃啊。那 B 中道称为法的理由，第一个就是因为它称为古仙人道啊，这个我想大家也知道了。好，请看十一页啊。古仙人道，它是古仙人是什么意思呢？不是那一些八仙过海那种仙呐。这古仙人在经典里面形容是古圣人，就指佛指佛的意思。那法在第一行法的定义是鬼词鬼就是鬼律鬼范，词就是不变不失，不变的鬼律就是常道过去现在未来都如此，永久普遍道德的常道，所以这个叫古仙人道或者叫中道那其实在印度人的法这个词啊，它不只是只有理论大家假如有时间可以慢慢看这里的内容，它包含了其实包含了良善的熟习，还有道德的行为，还有 不管是具体或抽象的规律都称为法、哦、所以在印度本身这个 Dharma 这个词呢已经非常普遍的在使用、哦、那佛教呢应用上来，但是呢他说的更加的精确，更加的圆满、哦、那走得更加的彻底、啊、为什么在刮胡须导致说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会更加精确更深广，最主要就是法本身每个人体验、哦、他都说他自己体验的是真理、啊、但是讲出来的话、哦、你体验到所讲出来的深跟浅就会差异很大了，真的、啊、你看、哦看导师的书的人很多人都会看啊，但是不同的人讲、哦、就有不同的味道了，因为不同的体验嘛、哦、所以真理大家都说诶我过了八八水灾，我过了九二一，我就看到很多无常。没错，你看到无常，你看到很多生老病死的这种规律，你有某些人真的看到。但是呢，我们是不是要等到那么大的灾难的时候才看到无常呢？那就太晚了吧，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真理没有错，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就是放在我们这个道理、哦、把它应用在生活上，或者是在自己的那个观念上，那或许这样子的无常啊平常就可以使用了，不用等到这样子五十年一次的大灾难才看到无常，那个太慢了啦、哦、嗯，所以真理大家都可以体会到、哦、深浅不同而已。这个是中道法。那解脱法的话呢，解脱最主要就是有正确的知见，完善的道德，那得到的结果啊，达到的目的就是解脱法啊。那这里称解脱为称为法啊。那所以一般人在看这个法字啊，那印顺导师呢，除了在阿含经在收集这个法的定义之外，他在北川的阿毗达摩他也留意这个法，所以呢他把解脱法也称为法，涅槃啊称为法字定义之一，是因为你看像讲义第十一页倒数第二行，英顺导师不是有引了俱舍论，有没有？若胜逆法为是涅槃，对不对、哦、那如果你去查俱舍论或者大比婆沙论、哦、他都说这个是经说啦，契经说。所以英顺导师他归纳阿含经的定义、哦、他不只是在现有的阿含着手而已，他还去找论点的论点、啊、所引到的阿含、哦、那感觉上法的归纳来得完整啊，啊比一般会来得完整一点。好，我们请看十二页哈。那解脱法就是世尊成佛时受用的法乐，就是现证涅槃的榜样啊。所以到底我们有没有解脱，有没有现证这个真理啊，那其实是可以知道的啊，其实可以知道。像有一些人说诶他坐禅坐得非常的舒身心非常的舒畅啊，非常的好，他就有一些人就说啊，那我可能有初禅，我可能有二禅啊。但是在南传啊学习这种禅法的过程里面啊，他是非常清楚的，一点模棱两可都没有的，就是你假如证的初禅，你自己禅师可以教我们检视你是不是有初禅。那证初果也一样的哦，在经论里面都有讲，你假如有见法的人或者得初果的人，你看看自己有没有断了这些烦恼就知道了、啊、所以一般我们现在很多宗教的问题就是到处去给人家印证嘛，有没有哦、你们听了一堂课、哦、那么乖，师父就给你一个出果那么好 哦, 哦那么乖嘛、哦啊、如果不乖的这个就没有了、哦、就除名一样、嗯、那就这个 不合我们佛法了、哦嗯啊、我们来看第三真谛法。那真谛法现代的语词就叫真理、哦、那真谛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觉悟的真理啊，他认为存在宇宙普遍上最真实而不可改变的就是四谛跟缘起啊。那这里所讲的不是很深很浅， 真正讲四谛跟缘起最精彩的是在第十章、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这本书的中间啊，所以没那么快讲到啊。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缘起跟四谛不是很了解哈，不用太担心啊，我们后面会解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哈，我们正确的知见在佛教里面呢，它是有规定说一定要对四谛跟缘起有彻底的了解，这个才叫做正见，如果没有的话那个不叫正见啊，所以它有一定的标准。那怎么样的叫做四谛或者怎么叫缘起呢？我们来看一下导师的白话哈，他说这不但能够正确的了知现象的此间所达到的彼岸。什么意思呢？现象的此间啊，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宇宙万象的此间，就是苦集嘛，所达到的彼岸就是那离开苦集所证到的涅槃，就是灭谛咯。那他也能够正确的知见从此到彼的中道，这个就是道谛咯，有没有啊？就是苦集灭道呢都能够完全如实的建立，就是不会有一点模糊的啦。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我为什么要修行，我能够知道这个世间的苦跟集啊，世间的苦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苦，但是我们苦知道是从烦恼而来，所以苦跟集我们要先了解，了解了呢那我们就会想说，那如果说我没有这个苦集，那我得到的就是清凉自在的涅槃，对不对啊？那我也清楚了有这样子的结果让我去体证，那知道了这两者过后呢，中间要怎么去实践，怎么起步，过程会遇到什么，会看到什么花花草草，经论里面其实都讲得很清楚的啊。所以这个就是道谛，这不但认识而已，他是知道他确实如此是不变的真理，这个叫四谛。再来缘起的话，就知道生死重苦是依因而集起，就是依因而集起，就是有因有缘，所以苦就会集起。请问大家，我们知道苦的升起的原因吗？知道吗？请问我们有苦吗？有哈。那你知不知道它升起的原因？比如说吃得太饱，苦不苦啊？苦。那你知不知道这个苦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没有节制嘛，就是 non-stop 嘛，好吃的就吃啊。但是你吃的差不多的时候，你摸一下肚子，你会觉得哎呦好难过，对不对？然后赶快要吃一些消化药来，有没有？那所以在平常生活里面，这种苦其实我们都可以找到它的因，对不对？但是你看哦，那么小的事情，生活上能遇到的东西，这些因我们能够避免的，我们好多人都不想去避免它，对不对？都不想去避免它哦，因为觉得那个没什么啊，哈、哦，再去排毒嘛。像我这一次回去啊、哦，有一个医师就帮我看，然后他说：“师傅，你要排毒。”我说：“排什么毒？”他说：“我们大肠里面都很多，很多不净的东西什么。”哦，他就给我喝了一些油啊，他说是水果里面提炼出的油，啊、哦，这个不是那一种。它是 organic 的啦，哈，现在什么都讲 organic 嘛，哈，有机，哎，有机，那，哎，喝了真的有效哦，嗯，但是它不会痛啦，就是会排，哈，会排，嗯，但是我们这样子做过后呢，你喝完了又恢复正常的生活的时候哈、啊，它又那一些又囤积了，又开始了，你知道吗？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其实我们假如要保持自己的身心轻松，而且又就少一点病痛、哦、这些食物的因、啊、我们很多其实是可以避免的。真的医学的研究、哦、它不是浪得虚名的，很多医学科学的尝试、啊、我们要知道。像这次我遇到这个医师，他就跟我讲血型吃什么东西其实都有关系的，我们不太留意这个问题。你什么血型啊，有些东西少吃，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不知道，因为我是 B 嘛， 他说：“师父，你什么血型？为什么你要选择 B？” B 是最多东西不能吃的，他讲啊。那我说我可以不知道那个名单吗？当然啦，那意思都是善意嘛。那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吃啦，就是不能太吃太频繁啦，这样啊。那我最记得就是他说 B 哈 B 血型 B 的少吃花生啦，少吃花生，这个是真的。他说花生哈，它会让我们的血液很流啊，很浓稠。所以 B 型的人少吃花生啊，这个我比较记得，因为我很喜欢吃花生嘛，可以对治也很好哈。OK， 那这个就是日常生活里面的这种因啊哈。但是我们真正缘起比较彻底、比较深刻的是谈生死轮回的因，生死轮回的因啊，那当然就是无明嘛啊，跟爱啊。那苦集的灭啊，就是它不会再升起，那当然也是有因有缘啊。哦、那能够真正得到众苦的集灭，就非八正道不可。那世真谛是真实的啊、哦，不可变异，所以真正能够了知世谛，那初见谛理就是见道啦，见道啊、哦，或者有一些人说是开悟啊、哦，就是初见真谛啊。那经上称为知法入法，所以大家可以把那个法字哈、哦，把那个法字圈起来哈、哦，就是我们完整的了解这个法，那就能够契入这个法性。那了解的不是很完整，就没有办法契入。那真正体悟真理的人，他的结果是这样：不复见我为见正法，就是他没有一个我啊 ，Atman 的观念啊。哦，我见在我们的知见里面，他所看到的就是法。什么法呢？在我们五蕴身心，这是什么音乐？你们是复打吗？怎么会连续呢？大家把手机关哈。那唯见正法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修在学习禅法的时候，老师都会教我们啊，就是说当你真的是有一点专注力的时候，你可以观察我们五蕴，就是色身色受想行识，对不对？五个元素组成，那五个元素拿掉的话，其实也没有一个我啦，也没有一个我。那所以在我们的身心当中啊，假如这个我学佛过后就一直能够注意的啊，一直来能够给他慢慢降服的话，那看到的就是这一种法啊，那就不会受这个身心的变化而影响啊。所以有一些人在你没有透过一些像四念处啊还是什么的一些了解哈、啊，有时候不太能够察觉到这个我的可怕，这个我啊，哦、啊、的那一种巩固啊，啊。那假如我见没有办法降服的话，其实很多我们的修持啊，或者是我们的生活，看起来是一个好人或者是一个修行的人啊，但是这个我啊，无形当中在越来变得越大、越牢固、越坚固的时候，实际上用功其实没有真正得力啦。我们讲，因为你处处的表现都希望让人家知道说我是很清白，我是很有修持的哦，哈。那这样子的言下之意，让人家会意的这样子的错觉都不理想啊。所以一个不复见我的这一种圣者，他是就是身心自己的变化很清楚，那外在所有的因缘呢也很清楚啊，这样那就不会被这个我见所干扰了哈。我们到后面啊，在谈到无明爱的时候，有一些章节也会特别的针对这个我啊，在做说明。因为有一部《阿含经》说，什么叫无明，就是你，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我啊，过去、现在、未来是如何延续的，不清楚，这个就叫无明啦。比如说，我现在，我为什么跟我旁边的人差异那么大了？ 为什么我们同样是同一个家庭的人，彼此彼此的业报会差异那么大？那我们说可能就是注定的啦，过去注定，所以今生呢啊要面对这样的一些考验。那实际上在佛教里面讲，这个叫做业力啊。今生有这样子的果报跟别人不同，那是因为过去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因，那今生啊延续下来会有这样子的业果。当然今生假如我们现生不会好好的去照顾他，他当然会更糟嘛，对不对？那但是大部分这个报体都是过去而影响现在，所以我们今生有这样子的果报，在佛教来说呢，还是呢过去自己所造的。父母虽然是很重要的因缘，但是不是父母决定我们的面相的呢，是自己决定自己的面相的哦。所以我们今生我们怎么样的用功跟修持啊，会决定你未来或者是下辈子啊我们的人生如何，那是可以决定在自己手上的啊。所以很多时候自己的一些无意义的这种埋怨啊，在佛教来讲是不是很重要啊，不重要。嗯，好，再来就是于法的无所谓。为什么说对于这个法会无所谓呢？因为呢在经典里面也有提到，有一部经很有名啊，叫做禅陀，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人啊，这个比丘啊，他刚出家的时候他听过很多人开示，但是呢他就是说，我听我是能够听啊，无常苦无我我都听，但是我不喜欢无常苦无我。他讲哦，我听啊，但是我不喜欢。为什么？因为这种无常无我哈，就是这种道理呢跟自己的一些知见啊有冲突嘛，跟我们的常见断见有冲突。所以一般我们凡夫的这种知见呢，当我们要完全接触到这种法的这种境界的时候啊，那有时候会有那种恐惧畏惧啊。比如说我们听大智度论，龙树菩萨都跟我们讲空，对不对？般若经也讲空啊。请问大家，假如真的让我们证入到空，我们会很欢喜很欢喜吗？还是会觉得有一点恐惧啊？如果真的体验到空啊，你会很多连五欲的什么你都会没有了的哦，就是世俗的五欲啊，如果体验到空的人，他都不会对这一种都不再会有任何的懒惰的心。对他来讲，就好像那个有水滴啊在荷花叶划过一样，根本都不会留痕。那我们现在还会想说，哎，哪里东西比较好吃啊？啊，哪里百货公司的衣服啊，买鞋子啦、哦，这些你体验到空，这些都没的咯。不是说你不买鞋子啦，不是不什么啦哈，只是说这一种我们世间凡夫的这一种欲望啊，当你体验到空的时候，这种都没有了，都没有的，它自然就会没有啊。所以一般我们凡夫，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啊？为什么经典它会形容会畏惧会怖畏呢？对法为什么？因为我确实我有一个师兄，他有跟我讲哈，就是他们在缅甸禅修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是欲界的身，我们现在是欲界身，对不对？我们是色身。他说当我们的禅定如果很好啊，禅定修得很好的时候，那你第一次哈，你第一次进入这一种高的禅定，像无色界禅，你进入这么高的禅定，它是没有这个肉体嘛，只有精神状态这一种禅。他说如果我们对法没有正对禅定没有正确了解，你进去你会害怕那个境界，然后你会立刻退出来，你不会再进去。我这一次在美国有一个地方叫 Columbus 啊，哥伦布哦，我有一个居士跟我辗转讲啊，他说有一个妈妈她非常有定根啊，她学习禅法，她一坐哦就进入，就有禅相，就进入禅定了。但是他进入禅定的时候啊，他出来的时候他很怕，因为里面那个状况哈、哦， 你根本不会再想说有一个我，或者是有这个色身存在的。你进入那个状况，禅定的状况呢，有一些人形容说他就只有一片光，一片光啊。那每一个人的那一种波罗蜜不同啊，看到的不同。那这个居士呢，他看到的之后呢，他退出来之后，他觉得害怕，他觉得害怕，他不敢再进去。但是实际上后来他遇到一个禅师，禅师跟他讲说，其实入禅定要有方法，那我们也可以检查自己有没有禅定。但是呢，这个妈妈她一次过后啊，她真的怕到了，她不敢再进去，她讲。那后来有居士就跟我讲说，后来就介绍他去修马哈喜，他马哈喜禅法，那他又觉得可以，因为马哈喜他比较不讲这个禅定，他讲观的比较多哦，所以就一直在观无常、无我啊、这样。所以我们定法有如此，那真正的这一种慧观呢、也会有这样的现象啊。所以我们在了解法的时候，如果真的对所有的这种普遍世间真理的现象都无所谓的话，那这个其实真的要契入法性才有可能啦、好，再来就是得法眼镜，那最后就是触转法轮的四谛法，我想这个大家都有听过了、好，请看第十三页。中道统一了真谛跟解脱、我们前面讲了三种法嘛、就是中道法、解脱法还有真谛法。那第十三页呢，就是一个总结、中道统一了真谛跟解脱、我们来看第一行，所谓真谛法就是正确的了知解脱中道跟变动苦迫的世间。那我的理解了哈，解脱就是灭谛，中道就是道谛，变动苦迫的世间就是苦集了，就苦集灭道，这个是真实的，这个是真实啊，就是真谛法。那中道八真道呢，是善行，是道德的善啊。那我们所能够触证的解脱是净妙啊，这三者都贯穿在中道的德行。所以刮胡一导师说，正确的知见啊，虽然是了解真谛法，但是它跟一般世子变冲或者是世间的哲学不同。为什么呢？它会付诸行动，它会付诸行为啊。刮胡二解脱法，它跟世间这种禅定啊，镇定，它跟世间寂然不动的这一种啊，有一些神秘经验非常相似。但是实际上呢，它跟一些定境幻境不同、它这种如如不动的体证啊，是古仙人道的一种体证不同。那中道法呢，就是中间这一些项目呢，乃至从正见一直到正定八个项目，跟世间道德的善都非常相似，但是它却能够引导我们到圣意的境界、所以还是不同、那所以中道统一了真谛跟解脱，显出释迦牟尼佛正觉真理的达摩的全貌。达摩就是法啦，达玛就是法。所以我们在三宝的内容里面，应顺导师在第一章跟我们先说明法的含义到这里。好，我们要休息十分钟